好，那今天的主题呢是这样梦想也成真。那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导演会不会离我们很远啊？会哦，觉得就这职业很特别，对不对？很远但是我跟大家很近你相不相信？为什么？因为我住桃园啊，所以很近，所以导演不远，我就是住桃园，在省立桃园医院那附近。好，那今天我所要分享的是这样梦想也成真。那我想请问大家大家在今天以前听过我的请举手。好，一个两个三个好四个，好，很少，真的非常少。所以这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我非常的不有名。所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我那你看我非常的不有名，但是呢我拍出了盲人律师的院线电影，那今年九月就要上映了。所以今天就要来跟大家来分享说，那为什么我这么一个不有名的导演有办法拍出电影？而且你知道这个电影的资金从哪来吗？我是募资来的，我是跟大家募资来的。那假设你看我，假设我到你们林良堂你们这边来募款，我说大家好，我是洪承昌导演，我不用捐款哦，不是捐款哦，不是奉献哦，一人一股一万来投资哦，投资了以后有票房，然后我分红给大家，愿不愿意投资啊？不愿意嘛，对不对？你愿意投资请举手。没有人嘛，对不对？谢谢你，谢谢你很有勇气。你会投资多少？一块啊，试试看。你不要讲。好，那我的意思你看，我刚刚已经问下去了，没有一个人要投资我，可是我怎么募到这个钱的？所以我才会说，你看这么一个没有知名度的人，不有名啊，但是这样梦想也成真。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把这个带给大家。好，那接下来刚刚知道了我是电影导演，那我到现在为止我大概拍了200部影片了，那很多你其实你都看过，你只是不知道是我拍的。那我讲比较普通的 MV 啦，好了 MV 好了，你有听过阿杰拉吧？你有听过陈雷吧？你都没有，哇，你真年轻。好，没关系，那我们真的是有点代沟，你可以出去了。好，没关系，就是说这些台语 MV 里面那比较有质感的是我拍的，这样子比较 low 的可能是别人拍的。好，那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叫做代职传道，可能你们不知道，我在中立浸信会聚会，我是中立浸信会的代职传道，我还在浸信会的总会担任国外宣教部委员，我长期在缅甸做跨文化的宣教，在缅甸所以大家说你，然后你们吹牛，你看这就是我的毕业证书讲话有所本，你看过去长这样，现在长这样，就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帅气。好吧，2009年浸信会神学院毕业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了，我在缅甸传福音我是代职的传道人，代职的宣教士这边是缅甸文，我在这边这边是翻译。好，你看我到缅甸去的地方，你看就是这种竹编屋茅草屋，你相不相信这世代还有这样的地方你不相信对不对？如果我们要拍古时候，你看我摄影机一摆不就是古时候了吗？完全不需要道具布景就这样就变古时候了。所以他们这里很苦没水没电，在缅甸，有听过缅甸吗？就是缅甸免用电，就叫缅甸。没有啦，我开玩笑的啦。好啦，你看他们住的房子都是这样这是他们那边的小孩都是这样，所以很辛苦，在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所以一下雨，你看这就是最好的桥了，这最好的桥了。为什么叫最好的桥？因为它有护栏。通常一般人的桥就是一个桥的这个底座，在上面一根杆子，这样好像螃蟹这样爬过去，就是他们正常的桥了。所以我们在这边造桥铺路，做了很多急难救助，还有什么创业贷款在这边传福音，建立学生中心是这样。那接下来这里就是他们里面最好的厕所，就是这样了。你敢上吗？走下去好摇摇来摇去，你还要平衡平衡之后你再还要对准很难对是这样我们在这边传福音，然后在这里讲道，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背景大概是这样的，然后开始学缅文这缅文你看到有没有看，很像那个视力检查表，右边左边上面下面转一个圈圈，转不一样圈，方向不一样，什么意思都不一样了。所以连缅文都世界上最难学的其中之一，最难学的我曾经以为是我们中文最难学，我一直以为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直到我有一天我在路上看到骑脚踏车的两位外国人，有看过吗？摩门教的那种骑脚踏车的，那就说你好，
然后我就想到你会讲中文哦，我本来想要跟他讲英文的 ，Hi, Hello, My name is Chris。接下来我就不知道讲什么了。他说你好，你有听过耶稣吗？哎呦呀，我说你中文怎么讲那么好啊？我就忘记他是外国人，我直接用中文跟他讲了。哦，他说哦，我们有练习啊，有练习才来的。我说你学多久？我们学两个月。两个月，中文那么难，你两个月？我大学毕业了，英文学了好几年了，我还只会讲 How are you? Good morning 呢。所以我的自信心受挫。我曾经以为中文是最难的，没想到两个月就把中文学好，就会讲话，就来可以来这边传他们的福音了啊、哦！真是太厉害了，太瞎了啊、哦！好，那这就是缅文，很难哦。好、哦，好，那接下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哦。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喽。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什么是世界最遥远的距离？啊，我知道，我知道。那、这个好浪漫哦。你知道这姐妹说什么吗？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觉得你很琼瑶，很文艺。最遥远的距离，全世界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你愿意吗？他不回答。好，所以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果然是这个。唉，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吗？但是我刚刚为什么要讲我缅甸这件事情呢？因为我是代职宣教士啊，所以我遇到一个更大的难题。什么叫做最遥远的距离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把钱从你的口袋拿到我的口袋里啊。你不相信对不对？我说刚刚我说了、请投资洪承昌导演一股一万，你要投吗？哦，没有嘛，这是最遥远的距离，从你的口袋拿到我口袋里啊。啊，接下来我在缅甸传福音，哎，我们现在为缅甸奉献，哎，有个等点嘛，你话等点嘛，不讲话了，有没有？我为缅甸，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只要3万块，在教会可以办一个轰轰烈烈的福音茶会，可是3万块我去缅甸，一张机票没了。所以缅甸的奉献要很多很多，所以很难。所以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把你的钱从你的口袋拿到我的口袋里。所以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长期在做缅甸的宣教，发现了一件事情，叫做募款好难，宣教的心很容易有，但是付出行动募到这个款很难，所以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那后来因为我刚不是说了吗，我拍了200部影片了，将近200部了哈。我的很多影片在网络上的点阅率都是破百万，甚至有上千万的。盲人，一个盲人画家跟一个狗狗的故事叫《全心为你》，你可以网络 Google 一下，网络总点阅率已经快要2000万了。那上在一次祷告里面，我就是为了这个募款募不到，就跟上帝祷告说怎么办，都募不到钱，常常都募不到，很难过。所以我在跟上帝的祷告当中，上帝给我一句话，给我一个灵，就是说你不是常常都在写微电影吗？你不是很会写剧本吗？那你可不可以把福音的真理写在商业的电影里面？然后商业电影不就是会卖票房吗？卖票吗？啊，有了票房之后，再拿这个票房来供应宣教啊，让宣教有仓有粮啊，可以给前面的人宣教士来传福音啊，不就可以供应他了吗？所以上帝给我两句话哦。那我说主啊，是吗？是这样吗？主说是的，我在祷告当中领受，是的。所以上帝给我两句话，这两句话叫做让真理有票房，让宣教有粮仓，就是我洪承昌导演拍电影一生的使命，就是我一辈子拍电影，我的钱只要属于票房的收入 40% 哦，洪承昌导演个人的票房属于我的收入的 40% 都要拿出来供应做宣教，就是这个意思，一辈子哦，不是只有这部片，不是只有盲人律师哦，是一辈子的电影，我拍的电影。所以上帝给我这个使命，我就承担顺服，那就带着这个使命往前走，所以我拍了电影。好，所以讲回来咯，我有一个拍电影的梦。好，那这电影拍了什么呢？叫做盲人律师。那盲人律师是哪里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桃园的故事，你知道吧？桃园有一个工厂叫做 RCA， 听过吗？好， RCA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那我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瞎子，一个盲人当了律师，然后要帮穷困的职灾劳工打跨国的赔偿官司，但是他没有诉讼打过官司的经验，这个盲人律师没有打过官司的经验。那这个 RCA 这家公司呢，是台湾的真的一个公司，它成立了30-40年了，在台湾做了很久，那员工有10000多人，但是他们为了省钱不做环保设备，所以把那些废水排呀排呀都排出去了， 都没有处理哦，就这样排出去了。结果化学废水不断的渗透渗透渗透到地下含水层去了，污染了环境。那结果公司跟心里更坏是怎么样呢？他也为了省钱没有做那些饮用水的处理设备，结果抽地下水抽上来给员工喝。所以员工喝到什么水？喝到后来有毒的化学废水，所以到后来个个得了癌症。然后女生哦，乳胸部也切掉，得了乳癌，子宫也得癌，把子宫内膜癌，把子宫的切掉，男生都得肺癌。所以许多员工到后来发现，怎么你的癌症跟我的癌症都一模一样？所以到后来去查，原来是公司排放废水，又抽地下水给我们喝，所以去告公司。就公司有没有赔？公司没有赔，这个官司打了20年了，打到现在赢了，公司脱产了。所以我就很生气，我就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一个电影剧本。那这个打官司有一个律师团，很多人律师团，那其中一个人就是盲人律师，有参加在这里面。我就单独把他的个人的故事拉出来，单独来讲他。所以这个故事是不仅是讲这个劳工伤害求偿的一个故事，也讲这个盲人这个瞎子，他们没有机会哦，没有机会打官司啊。我问你们啊，如果你们真的要打官司，你会找一个盲人帮你打官司吗？不会吧，因为他连办离婚都办不了了，因为看不见啊。何况这是打球场的，跟国外球场，跟美国公司球场，你不可能找他的，所以他也一样没有机会。但是这样梦想也成真哦，他打官司了，跟我一样，我也跟他一样，我们都是小人物，很卑微，好像很被很多人看不起，但是我们做了很多人哇怎么可能做得到的事情，他做到了。那今天我就是要分享，我怎么打拍到电影，怎么把资金募到的，我会从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做说明。好，看好哦，我在2017年募资，在2018年拍片，在2019年就是今年9月就要上映了，已经完成了哦。那我在4月23号跟大家公布说，我要募资700万拍电影，如果我在9月30号以前，然后募不到这个款项的话，我就把钱再退回给大家，齁。所以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哦，这几个月如果募不到钱，我就把钱退回去，齁。那我公布了之后，你觉得有人理我吗？哎呦，你现在对我真有信心呢，没有人理我啊，真的没有人理我啊。我连写信给朋友，他们就不回信，打电话，哦，好好，我会再想想，后来没联络了。只要遇到钱哦，再好的关系的朋友都渐行渐远，好像我是卖直销的、卖保险的，越来离我越来越远，所以我就很难过。那你感情跟他安那年吗？就心中很难过。啊，我是说来投资呢，我又不是在骗你钱，来投资啊，投资我拍电影有票房就分红啊，没有人理我，所以我感到很难过。那我就跟上帝祷告，上帝祷告，然后上帝就给我一个引导，那你可以用创意去突破啊，创意，对，我是一个导演，有创意。可是募资呢，你叫我写剧本有创意啊，找钱我怎么有创意？所以就继续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寻求上帝的帮助。所以我就运用创意突破了困境。那接下来我要分两个部分来说，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非基督徒，所以我就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从人的角度，一个是从神的角度。因为很多人会说啊，你都基督徒啊，每次做成功你说神嘛，神嘛，都是神给你的啊。啊，如果失败就说神管教你啊，神那么什么是给你在给你学习啊，给你功课啊。啊，讲来讲去都是你们基督徒自己的话。所以我现在分两部分，人的方法是什么，神的方法是什么，所以两个加起来通通包含了。所以就算你不是基督徒，你看不到，好像你觉得神没什么了不起啊，那我让你看到人的方法。可是人的方法也是我在祷告当中从神领受来的，那再让你看看神的方法。所以我两边都讲，你就会知道了。好，募资的话，这个很难哦，刚刚已经说了，募资非常非常的难哦。那它难在哪三个部分？第一个无解难题，第二个无路可出，第三个是我是无名小卒，对吧？刚问过了，没有人认识我啊，对不对？没有人认识我，怎么可能？如果我今天是李安，我来到这边演讲，大家好，我是李安，全世界第一名的导演，奥斯卡金像奖导演，我现在拍片了，在龙潭拍，有没有人要投资啊？有一堆，对不对？哇，他赚爆了，全世界的票房几亿美金呢，你投一万你就赚10万回来了，10倍以上呢，搞不好不止10倍，因为李安很强，搞不好100倍，投一万赚100万回来，投不投？抢着投啊，排队啊，排到那边啊，哦，真的啊，洪承昌呢？排队跑掉，对不对？没有人理我啊，所以就是这三个难题：无解难题、无路可出、无名小卒。好，现在上帝告诉我，用创意突破困境。 好，那现在我就分享咯，从人的方法来，创意怎么突破困境。好，第一个电影的绝境，第一个叫做无解难题。我会问我自己，我募得到钱吗？我募得到钱吗？我有这个能力吗？所以这是能力的问题，我真的募得到钱吗？那这是能力什么问题？就好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当然我们毕业了，也许退伍了，我们去找工作，好，找到一个工作是卖保险的，那你也会觉得能力问题，我卖得出去保险吗？我去拜访人家会理我吗？会不会把我赶走？陌生开发会把我赶走？我们是不是对我们自己的能力会有问题？然后就像我们自己学生，哎呦，读英文我有能力读得会吗？会讲吗？讲得出来吗？都会对自己有一些怀疑。所以我就从创意的心法齁来跟大家分享。先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我会从一些案例跟一些小游戏来问大家。从这里来开始，一方面带领大家学习创意的思维，一方面分享我个人的见证。好，二加三等于多少？太棒了，都有读过小学，给自己拍拍手，好棒哦。还真拍啊，这五有什么了不起啊？这答案有什么了不起啊？你还真拍。诶，对啦，是啊，五啦，答案真的是五哦，看好哦。往下走，换个方式问问哦，多少加多少等于五？好，太棒了，我听到了，小数点出现了，还有没有别的？哦，还有开根号，强强强！哇，活水林凉堂不是盖的，聪明绝顶，卧虎藏龙啊，真的太厉害了。好，现在我要说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换一个方式问的时候，答案变无限了。所以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如果你问问题的方式让它只有一种答案，那你就只有一种解决方式。但是如果你问问题的方式让它有无限种答案的时候，就会有无限种方式。那你说导演不是在讲废话吗？你觉得我在讲废话吗？虽然你听起来像废话，虽然你听起来好像你都知道，可是你知不知道你每一天都是重复在做一件没有创意的事情。我可以随便举例，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不是只有你，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好，我随便举例哦。假设这边有当爸爸当妈妈的，你的孩子每一次都赖床，每次都赖床，叫他起床叫不听，然后你说小明啊，都几点了，怎么还不起床？上学迟到了。妈，我再睡一下。什么再睡一下？跟你讲过几百遍了，都不听。妈，我们学校在隔壁啊，我走路一下就到了啊，不用那么早了。那你不用吃饭是不是？妈妈帮你做好早餐，你不吃是不是？妈，我就吃不下嘛，到底要讲你几百遍了，怎么都不听话？你最坏，都不听话。哎，你们是不是想到说你爸妈都这样对你？你到底为什么都不听话？那怎么讲你才听啊？讲过几百遍啊？好，那我现在问你啊，我现在问你了。好，先把这个情况暂停一下。我现在问你了，那你为什么讲了几百遍了，还是这样吗？老方法怎么会有新结果？啊，你每天骂在赖床，明天再骂还是赖床，后天再骂还是赖床，两个月后了再骂还是赖床，有改变吗？啊，没改变，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老方法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你冲得再用力，比如说你现在要到台北，你冲啊！你冲去高雄干嘛？啊，不是说要去台北？啊，所以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他起床啊！你用冲去高雄的方法，冲去高雄，台北到不了啊，不是吗？所以好，你看我再继续问下去哦。你不是说吗？你说为什么不听话？你真的想知道答案吗？如果说我为什么不听话，那你太凶啊！什么？我凶凶，我的母呢？有没有啪打下去就哭了、啊、你说为什么每次都赖床？你真的想知道他为什么赖床吗？你说妈，再说起来，你对吧？你真的想听他为什么赖床吗？所以现在不就证明了吗？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都选择只有一种方法的答案，而且你根本也不想知道他的答案。你问问题的方式都是这样子，我们很多人都这样子，所以老方法不会有新结果。那你这样问的时候，你也把那个答案框住了。如果你换一个方式呢？你看好哦，小明，这一个月来你都一直赖床，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妈，没有啦，我再睡一下就好了，学校这么近。小明啊，可是妈妈最近看你去学校好像都有一点点犹豫哦， 你是不是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妈，没有啦，我在睡一下嘛，又想睡觉啊。小明，妈妈爱你哦。你可以跟妈妈说说你在学校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就看看妈妈。妈，妈，妈，哭了。为什么哭了？你知不知道有可能在学校被偷去厕所打？你有没有可能知道他被霸凌？你女生你可能不知道，男生常常被拖去厕所打，或者男生常常把别人拖去厕所打。你们在这里有没有打别人的？我小时候就是常常被人家拖去厕所打。为什么？因为人帅又聪明。那我是说真的，因为人家都觉得我很臭屁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觉得我臭屁。老师就说：“哎，这题谁会？”我就说：“老师我会。”好，来解一解哦，上去解解解解，就这样啊。哦，大家给洪承昌鼓掌鼓掌。哦，下课我就被拖去揍了。你是你臭屁啥小？就这样骂我了，啊，就把我拖到厕所，他推我，啊，长得比我矮，还踢到我蛋蛋这样。所以你其实不知道，在校园的某一些角落，常常发生暴力事件。还好他没有打到我的脸庞，不然今天帅气就不在了。哎呀，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用带着这种怒气，让你的答案只有一种的时候，小孩子怎么会跟我们说心事？当你这样骂你的老公的时候，怎么今天又晚回来了？你怎么不打一通电话？要跟你讲几遍啦、啊、晚超过六点你要打电话，不然我煮了饭你都没人吃啦、啊、那他有办法跟你回答吗？你真的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晚回来吗？没办法跟你说啦，真的没办法跟你说，因为你都是凶巴巴的，所以说你只有这一种方法，你就在这样对他，他没办法改变。所以我现在就第一个创意的原理叫做，面对问题的时候，你要让你的问题的问的方式让他可以有无限个答案。所以这一个原理的秘密叫做什么呢？就是改变提问方向。改变提问方向，我刚才已经示范给大家看了小明的这个问题，你可以改变的。所以这些创意的心法可以用在你所有的事情上，可以用在你所有事情上。所以接下来我要再举一个案例给大家看。去年竞选如火如荼的进行，有一个人找我去拍，帮他拍竞选广告，卢秀燕听过吗？有听过。那现在我卢秀燕是国民党的哦，但是如果你当做民进党的，我还可以走出去吗？我走得出去吗？可以哦。好、哦，你说我走不出去哦？你要打我是吗？我小时候被霸凌，现在还被霸凌了、啊，好惨啊！他说我走不出去了。我的意思是，赚钱不分男女，可以吗？有人找我拍我就拍嘛，赚钱不分男女，所以不要带政治的意识形态来看哦。但是我要告诉你看，当卢秀燕市长他们找我拍的时候，我心中也会觉得，哇天哪，我只会拍 MV， 只会拍微电影，我没有拍过竞选广告，那万一把人家搞砸了选不上怎么办？那后来有没有选上？有没有很厉害？有啦，好，选上啦、okay、所以我在对自己说，我拍得出不一样吗？啊，好自卑哦，好难过，我可以吗？一直否定自己。好，帮我关个灯吧，我们现在放一下影片，现在拍出来了。所以我们改变提问方向哦，你看，我拍得出不一样吗？我本来这样否定自己，所以我改变提问方向，这叫什么呢？诶，要怎么拍会不一样？这样问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去找那答案，他开始去研究其他候选人怎么拍。好，灯还关不了，我很明白。我就是光，那、啊、这有笑点吗？好，可以吗？来播了，你们来看一下卢秀燕的竞选广告，编剧旁白文案都是我的，播咯。可以大声点吗？
你放弃了吗？你放弃了选举，以为选谁都一样。看一看天空，灰灰的，正把你的肺变成黑黑的。看一看马路，塞满满的。你正在失去的，不是时间，是生命。你放弃了吗？你开始厌世，你不再做梦，因为不管你再怎么努力， 都无法摆脱低薪的阴影。你想解决问题，但问题却被掩盖得光鲜亮丽。你想自由地说实话，但你却处处地受到打压。你放弃了吗？你放弃了政治，政治却不放过你。孩子想知道祖先的故事，祖先却被人断了故事。孩子想要学习的榜样，而最大的榜样却一直说谎。孩子希望将来有成就，但让他有成就的环境在哪？日子苦，你撑不住，那孩子呢？为了孩子，你不能放弃。让你的爱勇敢，像妈妈爱你一样。妈妈从没想过自己饿不饿，就怕你饿。妈妈从没想过自己累不累，就怕你累。妈妈从没想过自己的未来，只想要你有未来。让你的爱勇敢，就像妈妈爱你一样。这座城市需要你这一份勇敢无私的爱。
你的事都是妈妈的心头事，可以吗？谢谢各位稀稀落落的掌声，谢谢各位同情的掌声。没有拍手都是民进党的，不要恨我，我只是赚个钱而已啊！拜托，赚钱不分男女，还可以吗？还可以哦。好，你看到这创意从哪来？我简单解一下这个创意哈。任何事情都是可以从这个创意来。这个创意的原理哦，叫做重组。你可以把它记起来，就重组。什么叫做重组呢？老元素的新组合。你看竞选广告可以拆下来，变成两个元素相加，两个元素相加，哦。好，比如说，我先不要讲这个，我把这个教给大家好了。任何的新东西都是旧东西的新组合。再讲一遍，任何的新东西、新想法、新创意都是旧元素、旧东西的新组合。那简单可以拆成两个的组合。假设你要发明东西，你看哦，轮子加长板子会变成什么？对，滑板。对，哎，我们滑得很漂亮。那轮子，你看到老东西哦，老东西的轮子加老东西鞋子变什么？对，溜冰鞋，哦，溜得很漂亮。嗯，好，那老东西哦，轮子加手提行李箱变成什么？行李箱，对，我拉得很漂亮。那，没人笑，好像不好笑。有没有看到？所有新东西都是老东西的新组合。关键就是在你有没有去找到那个关键点去把它结合，结合到了新东西就是你的了。而且现在这个时代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你说真的吗？是啊，为什么？因为有募资平台啊，你只要有想法，你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企划书拿到募资平台，网络上有募资平台，有听过吗？对啊，啊，只要有人觉得你的创意好就投资你呢，至少都嘛可以募到10万到100万，那是那种产品的，通常募到几百万都不是问题，只要你有想法啊，有了钱你要找技术人才，甚至你自己研究就有人啊，不是吗？甚至在教会找很多人帮忙，有很多人是企业大老板呢。你不要看他一个秃头坐在这里啊，老爷爷，或是啊个欧巴桑，他搞不好是某某公司董事长，可能哦，因为教会里卧虎藏龙。所以看到老元素新组合。好，接下来你看好竞选广告什么组合？是不是候选人加政见？对吧？候选人加政见。可是每一个都是候选人加政见，林佳龙哦，台湾有我最好；柯文哲，台北有我最好；台湾一起共好，不是每个都这样拍吗？啊，每个都这样，有没有？不是这样，你就看那些成功的感觉，那些照片都不都是这样吗？啊，这样我再这样拍卢秀燕，台中有我最好，那不是大家都一样吗？所以你看哦，竞选广告两个组合。候选人加政见，有没有两个元素的老元素组合？那关键就在这一句话，如果这样会怎样？那是开启创意的关键的一句话。如果这样会怎样？如果不要候选人，那会怎样？换掉，我刚刚的影片你有看到卢秀燕吗？没有。接下来，如果不要讲政见会怎样？ 你刚刚听到政见吗？有听到我攻击别人吗？有听到我抹黑别人吗？都没有。所以我不骂林佳龙，林佳龙就没办法骂我，就这样啊。有听懂吗？因为你先骂别人说你好笨哦，你才笨呢，啊，你长得好丑，你更丑，是不是？可以会再骂来骂去。如果我不要骂了，哎，我们一起努力，我所以我要怎么样？啊，他就说，不知道骂什么了，骂不下去了。而且我现在也没有在想说我要干嘛干嘛，也没有讲自己吹牛吹牛很厉害。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单就影片来讲创意，如果这样会怎样？任何的新东西都是老元素的新组合，哪怕你要发想行销什么都可以。但是因为今天不是创意课啦，所以我讲不了那么多。但是我把概念教给大家，你不要小看我现在讲的这句话哦。这句话是所有创意的起手式入门，你只要会了这句话，其实包办一切创意的开始都是这样的。好，再往下走，我能募得到钱吗？啊，无解难题。为什么会是无解难题？因为我问错问题，要改变提问方向。所以呢，我能募得到钱吗？我改变提问方向，我问了什么？就是说，怎么募资会有效？我就开始转换了，就不再从那个自怨自哀，唉，我能募到钱吗？唉，每天是，唉，每一天都在否定自己。所以，怎么募资会有效？那我这样问的话，那我换一个观点去思考。哦，我可以去学习，可以去找资料，找什么？找很多方法，好，包含找朋友、找金主、找人脉，什么都可以，就开始去了解很多的方法。那如果我没有人脉、没有金主，那还有什么方法？就开始去找，就开始去找。好，所以先跳过，接下来电影的第二个绝境是刚说了，无路可出，因为我不认识金主。在台湾拍电影哦，起跳多少钱你知道吗？1500万，那是不含明星哦，1500万哦。那如果最基本的要把它做到好，起跳要3000万哦，这是正常拍电影的行情哦。大家有没有听过《海角七号》？应该都看过吧？《海角七号》是5000万拍的哦。没关系，你没看过没关系，大部分就是这个，都大概都是5000万拍的哦。5000万，《海角七号》是开启台湾电影复兴的第一部影片，因为之前拍的国片没人要看，因为都看不懂。都是会得奖，在国外得奖，那都看不懂啊，没票房的。啊，从《海角七号》以后，哇，5.6亿，国片开始有人看了，因为都开始拍看得懂的。好，就这样。好，那回，这有笑点吗？好，那接下来哦，你看我不认识金主啊，你看啊，那我为什么我可以700万拍？因为我长期都拍那些预算不够的影片啊，每次都说洪导我们钱不够啊，尤其是教会界的洪导，我们都组内的，我们钱不够。够，你可不可以帮忙？以基督的心为心嘛，啊，就这样。所以还好你们活水不是这样，活水找我要50万哦。好了，开玩笑了，就是常常帮组内的拍啊，组内都没钱啊，没钱我就要用创意去突破，所以我常常用创意突破，所以少少的钱拍出大大的作品，都是这样。所以你现在看到后面，等一下我播给大家看的，都是小小的钱拍出大大影响力的作品。好，接下来这就是方法的问题啊。我不认识金主啊，那我怎么去找？因为电影这个投资哦，电影的东西是财团在玩的游戏，不是我们一般人玩的游戏哦。因为动不动投资就是几百万、几千万，都是这样的。像如果是李安他们拍的，美国拍的，那都是几亿美金的，那更大。那我怎么一般人怎么做得起？都是怎么董事长啊，什么公司的？好，那我不认识金主，那电影怎么拍？而且我才说700万，我才募700万，很难的。你不要说7000万了，700万都很难，70万都很难了。好。再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做说明，再玩一个小游戏，请大家用一笔画连续画四笔，把这九个点点串起来。一笔画连续画四笔，把它串起来。啊，你不管你要画什么，反正我只要四笔画，那是一笔哦。好，大家画画看。好，10秒后解答。好了。我们开始画画看哦，第一笔，第二笔，第三笔，第四笔，无解。导演，你耍我啊？对啊，我在耍你啊。哎，我就知道这样讲你会笑，有人笑了，真好。看起来无解啊。那如果我们离开既定限制看看哦，你看看啊，来，第一点，不，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导演你在干嘛？你耍我，你真的在耍我耶。你刚刚没有说可以穿出去啊？我有说不能穿出去吗？我没有说啊，是不是你自己限制自己的？ 所以那个点点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你的旧思维、旧框架、旧信念、旧经验。我们回到刚刚那个妈妈骂小孩的身份来，有人说，有人限制你不可以用别的方式吗？那为什么你，我妈妈说你几百遍了，几百遍了，那你几百遍为什么要一直骂？你可不可以换个框架，换个信念？我这次换朋友的角度试试看，下一个就我换一个那个什么关心的角度试试看。为什么你不换？因为在你的旧经验里面，你认为骂就是教导，囡仔都是爱嘎，囡仔都是爱怕，一家会大汉，家会办代志，对吧？因为你的旧信念就是这样，所以他只要一不乖，就是骂，就是打。那在我们的框架里面，没有别的框架的机会，所以你把它换成关心的框架，亲子关系就改变了。那回到你们的身上来，传福音一定只有发传单吗？传福音一定只有办这种讲座吗？还有很多种啊，行销只能这样吗？我随便乱讲，卫生棉谁在用？女生啊，卫生棉只能卖给女生吗？对啊，卫生棉是可以卖给男生的，只是说我们没有想到。我是故意讲这个比较私密的东西给你听的，因为我们只会想到，哎，卫生棉是女生用的，所以你看拆下来，你看到卫生棉的行销，女生加心理期，哇，不是心理期，生理期啊，讲错，我果然不是个女的啊。好，你看到我随便示范给你看，你看我们再次把它拆下来，卫生棉的销售，好了，卫生棉的销售，它是不是女生卖给女生？是不是什么时候用？生理期。你看我把它换下来，你看哦，如果这样会怎样？如果女生换成男生，那会怎样？好，接下来哦，换成男生，你角度就改变了哦。那怎么样卖给男生？你就开始思考了，怎么样卖给男生？再拉下来，生理期。那如果不要生理期使用呢？把它换成是温柔的礼物呢？哦，男生要对女生表达温柔的时候可以送的礼物。那你会说，导演，你这样太瞎了吧？啊，我们女生哦，有时候那个来的时候哦，是涓涓细流呢。啊，有时候那个来的时候是狂风海啸呢。男生怎么会懂啊？我当然知道男生不懂啊。有薄薄的一片，有17公分的，有21公分的，有43公分的，也有像尿布一大包的。男生怎么会懂？男生是不懂啊，啊，不懂。那如果你是卫生棉的老板，你可不可以把它设计一个万用包、温柔包、综合包啊？两片。护垫两片17公分，两片21公分，再两片43公分，一包通通解决嘛，就是温柔包。那所以我们就拍一个微电影，你看微电影啊，女孩子很难过很难过，然后最后男生安慰她，让她在她最难受的时候，男生安慰她，给她最美的温柔。所以我们就给她下了一句 slogan， 在女人最难受的时候，身上有你的温柔，活水卫生棉。可以吧？这都是我瞎掰的，但是可不可以有没有效？有效，绝对有效，因为没有人看过，所以你那个卫生棉的那个整个包装，你就不要是卫生棉包装，因为男生买了会害羞啊。你如果把它用硬纸盒包起来，就是温柔的男人买这包，没有，这是我随便乱讲的，反正就把它包装的像一个礼盒一样，打一个蝴蝶结啊，进到屈臣氏就这样买啊，那一包男生就拎走了。对男生来讲，他只是买礼物，他不是买卫生棉。但是我们在微电影行销上，让他微电影看到微电影，哇，男人温柔，让他身上有你的温柔，哎呦，带着走，你知道，心里温柔，身上也带着走，让他礼物带走，然后今天把他送给女生，你会不会，哇，真好？不会啊，哇，那我没办法，啊，总有些人可以嘛，哦，好好，我的意思说，如果你是卖卫生棉的，一个月只卖给女生100万的营业额。当你可以卖给男生，男生如果买单，把他当礼物送给他太太，送给他女朋友，你可能多了20万的销售额。所以你活水卫生棉就赢过了好自在，就赢过了苏菲，因为多了男生买单呢，懂吧？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创意都是老东西新组合？我已经拆给你看哦，我影片也拆给你看哦，卖卫生棉我也拆给你看哦，都是这样啊。所以框架是你自己给的，谁说卫生棉不可以卖给男生？我刚刚就卖给男生啊，所以那个框架是你给的，没有人说不行啊。谁说你不可以用温柔的方式，用关爱的方式对待你的孩子？谁说一定要用骂的？都是你旧经验把你框住，你以为这样做最快，你以为这样做最对，但实际上
这世界无奇不有，创意无限，改变方法就改变结果，老方法不会有新结果。好，这样有看懂吗？有吼。所以将来你们有要卖东西可以来找我，我服务费收很便宜啊。没有啦，我开玩笑的，我是专心当电影导演，没有在卖这个的啦。我只用创意解构给大家看，创意很简单，重组老元素的新组合而已，连销售都行。你看，再看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有没有无限条？随你要怎么画，你只要穿出去，随便你。超越框架之后，答案就无限了。好，所以第二个原理叫做什么？叫做变更框架的思考。变更框架的思考。所以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做一个结论哦。这个小不小小的结论哦，小小结论是什么呢？关于创意啊，有两个原则要遵守。我刚刚是不是教你心法？两个心法咯，有两个原则要遵守。第一条原则叫做第一个想法不重要。如果有两个选择，请选第三个。好，帮我拿两张纸来，帮我拿两张纸来。哎，我要找里面最美的。好，只有我了。要找最帅的，只有我了。都我自己来好了，来，请这位妹妹上来一下。就对，就是你，你真的是最美的，你只输我而已。好，上来上来上来。来来来来来，请问你有没有经过童年？对，你有当过小朋友吗？有齁。你好好好好，再找一个男生来啊。来，就你了。你很帅，就别害羞，就是你。对对对对，你就只输我一点点，就是你。对对对，上来上来。好好，欸，其实我说的是你后面那一个呢。没关系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欸，对对对，好，一起来一起来来来来来来，那我们导演要并肩忙的，来，一人一张，来来来。哎，你不甘愿啦，输我不甘愿啦。好啦，你最帅啦，全活水你最帅啦。哦，怎么都没讲。好，来，现在请二位折一下纸飞机，折一下纸飞机。我所以问你说我有什么童年，因为有些人连纸飞机都不会折啊。你们两个是姐妹吗？哦，真长得真像，哦，真好。那接下来谁比较漂亮？我要说吗？啊，都不用说哈。对对对，两个一样漂亮啦。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你们觉得我三三八八的？印象中的导演不是这样，对不对？那我就这样了。所以我跟我太太每次都很开心。我们现在到现在，哎，你们不知道我结婚对不对？那长这样怎么可能结婚？哎呀，不好意思，我结婚十年了。今年第十年了，哎，所以我跟我太太每天都很开心在玩。我太太就在后面穿粉红色那一个，老公看她低下头那一个，哎，怎么低下头呢？勇敢的站起来，人家做见证说你老公多好，做见证来到前面来，没有了，开玩笑啦，坐下来，谢谢。所以我大她八岁啊，你知道我对她多好，你知道吗？我如同皇后的侍奉她，你知道吗？不相信对不对？我就知道你们不相信。为什么我如同皇后侍奉她？为什么？因为这样我才能当皇帝啊。啊，他是皇后，我不就皇帝，对吗？好，恭喜恭喜恭喜！哎，好，来来来来，请到前面来，在我旁边来来来，在我旁边站好站好，哎，好，我现在来比赛哦，哎，同一条线同一条线站好，来预备，听我口令哦，听我口令哦，现在好，哦，把飞机那准备，那当然飞到最远的地方，一二三，开始飞啊！对啊对啊，飞啊！看你们啦，啊，看你怎么飞啊！飞啊！哦哦，你是怕他赢你哈？啊，一二三，一起来嘛！一二三，开始！开始啊！随便你啊，怎么都不动！哇！看谁赢，看谁赢！哇哇！加油，女生赢了，拍拍手啊！恭喜恭喜！哇，来，可以回来了，可以回来了。你不要离我的帅气太远，快点回来回来。来，请坐，请坐，谢谢大家。有看到没有？有看到没有？看到什么？刚刚我说把飞机飞到最远的地方的时候，台下的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在期待说他这样把他飞机射出去？这就是老方法啊。这个妹妹，我叫你妹妹可以吧？可以哦，很满意哦。我不会说你三十五岁了，哦，真的是哦，我开玩笑的啦。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哦，
每一个人，我刚刚为什么说第一个想法不重要？你刚刚想说，哎，看他这样色，有没有？有啊。那如果这次创意，你看这个女生的创意就赢过了那个男生，啊，你不要受伤哈，你可以到我怀里来哭泣，让你的难受有我的温柔。活水，不要再讲下去了，我受不了。所以你们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重复犯同一件错，叫做没有创意。刚我已经讲了这么多了，叫你说第一个想法不重要，那所以我们刚还是这样，有没有？叫我们说老方法不有新结果，你还是要这样，有没有？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用老方法对自己，也在对别人。那刚刚这个小妹妹很厉害，她机警过来，这导演可能在耍我，我就给她改变一下，哎，改变一下，中了，她更厉害了。那我告诉你，我还可以再继续赢他。如果我把飞机拍张照片拍一下，用 LINE 传出去，就传到美国去了。用 LINE 传到太空说的，可以啊。啊，女朋友如果在我隔壁了，那没有最远了，就在这里啊。好，那现在发现了什么？我刚刚只有说把飞机飞到最远的地方，我有说要用丢的吗？我什么方式都没有限制你啊。所以同样的道理啊，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想法不重要。如果你需要创意的时候，第一个想法不重要。如果有两个选择，请选第三个。那所以什么叫做创意力？创意力简单说就是提出更多解决方案的能力。创意力就是提出更多解决方案的能力。你觉得你孩子都赖床吗？请问你有哪五种解决方案解决他的赖床？你觉得你考那个英文很烂吗？请提出五种方法解决你英文烂的问题，不要只是说，哦，我好烂，我就是不行了，我就是记忆力差了。为什么要否定自己呢？孩子就是烂了，孩子就是不听话了，啊，没办法了，啊，就是垃圾堆捡回来的孩子了，没办法。哎哎哎，是不是你们常常讲话中枪了吗？啊，没有就好。哦，好好，是我讲的。好，那不然你为什么要回头看他？哦，好。好，那现在你听懂吗？我们不断的用我们的老方法、老经验，在立即判断事情，所以会出错。当你需要创意的时候，你就会出错了。所以，创意它不是一种技术，创意不是一种天分，创意不是一种灵感，它是一种态度。当你面对一个困难、面对一个问题，或是一个方案，甚至是要卖东西，哪怕你家是早餐店，要怎么提升你家卖早餐的行销的营业额？我话说回来哦，创意是一种态度。那态度是什么呢？不要对问题立马下决定，当问题一产生，踩个刹车，踩下去。诶，我可不可以提出其他更多的方案？因为通常我们为什么会立即下决定？因为我们的旧经验、旧思维告诉我们，啊，这样最快了，啊，这样最对，这样最好。所以你马上下判断，马上下决定，就出事了。好，我再随便说，你看哦。如果我们现在要办一个同学会，我们要办一个同学会，在座的人，我们通通要办一个同学会。哎，大家来说说去哪里好啊？啊，你就举手说，你就举手说，哎，去那个什么啊，去阿里山啊，不要讲阿里山好了，讲你们这个龙潭大池好了，去龙潭大池。对，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个龙潭大池？对吧？有哈。啊，你当有人举手说龙潭大池的时候，你就说又去龙潭大池哦。啊，每天看都看那么多，哦，不要再去龙潭大池了，好不好？你是不是马上就否定别人了？因为龙潭大池，你在旧经验里面是啊，我就去过 N 遍了。那这时候我刚不是说了吗？创意是一个态度哦，你可不可以先踩一下刹车，然后先听听别人讲话？所以创意的第二个原则是什么？闭上你爱批评的嘴巴，闭上你爱批评的嘴巴。为什么呢？你怎么知道人家说去龙潭大池？不，搞不好他昨天看到龙潭大池旁边开了一家新的什么什么面店，然后他说。新开幕三天不用钱，有可能啊，因为他要搞行销啊，人家都还没有把话说出来，你就把人家打一巴掌，哎呦，又去龙潭大池干嘛？你批评了别人，也让自己没了机会。好，就是啊，就像你说，好，你今天假设你今天最真的是毕业了，找不到工作，你真的跑去加油站当员工了，啊，我当加油站员工，我一辈子没有出息了，真的没出息吗？不会啊，你为什么要急着批评你自己？为什么要踩下去？那你可不可以换个角度思考？今天我暂时当加油站员工， 明天我可能可以做别的事情。那在加当加油站员工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从加油的员工身上学到什么，让我自己的未来今天跟昨天不一样，让明天跟我自己的心间又不一样。只要在当加油站员工的时候，你一天比自己一天更强，一天进步一分，一天又进步一分，哪怕是自信心，哪怕是学习能力，哪怕是与人沟通的能力，比如说你是内向的啊，当加油站员工你不是要跟客人讲话吗？你好，你训练你的微笑，训练你的东西，训练你的笑容，训练你的服务诚恳，一天一分，一分，一百天就一百分了。你有没有给自己一个机会啊？谁说当加油站员工没有出息？你可以训练谦卑鞠躬，你好，训练微笑，你好，将来你做销售，哪怕你是当一个什么最基本的推销员服务那个好了，或是门市服务员好了，你会业绩是最好的，因为人家喜欢看到你，因为你笑得很灿烂。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让你不一样，只是我们选择放弃自己，因为你没有变更框架啊，我就是加油站员工啊，我未来能干嘛？谁说你不能干嘛？你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好，换我了。接下来就是说，我在民国96年到大陆拍电影，然后被大陆骗了钱，所以我负债累累的回来台湾，然后我就开了一家冰店，因为负债累累，负债了300万，我要还钱，所以我只好开一个在饶河街夜市开了一家冰店。那冰店要有人来嘛，要有人气啊，所以我想要赶快提升知名度，想要让媒体来报道。可是问题是我没有预算，因为负债累累，我没有预算。再来，我是台湾戏剧，不是台湾艺术学院戏剧系毕业的哦，所以我只会戏剧，只会演舞台剧，我没有什么行销知识。接下来我又没有人脉，啊，你会说啊，你不是导演吗？啊，你就找记者发新闻稿，人家来采访啦。那我现在问你哦，我今天108年，你都没有人认识我，民国98年有人认识我吗？如果你们是记者，我发新闻稿跟你说，洪承彰导演开冰店了，来采访吧，你会来吗？对啊，你们都不会来啊，所以无路可出嘛。那我现在就让大家知道哦，我不花一毛钱，没有做任何请托，没有请任何朋友帮忙，让许多电视台来采访，让杂志来采访。那现在这家冰店啊，这家冰店我已经把它顶让出去了，所以我不是在谈自如性行销哦，不是要大家去来这里吃冰，不是，我是要告诉你我怎么样提升这个知名度，用创意提升知名度。然后那为什么会把店顶让出去？因为我要专心拍电影，我顾不了店了，所以我要专心拍电影。可是这一个成功的案例，我跟大家分享如何不花一毛钱，不用任何请托，我让电视台来采访。好，来，我们把灯关掉，答案就在影片中哦。所以我们往下看哦，你看，提升冰淇淋的知名度需要预算、知识、人脉。接下来我们变更框架思考，把知识的框架拿掉，人脉知识拿掉，预算的框架拿掉，有哪些行销方法不需要预算、知识、人脉？好，我们来看一下别人帮我拍的影片，自己来的哦。
电影复苏年，许多导演都有雄心壮志。接下来我们带您看一位导演跟冰淇淋的故事。这位洪承昌导演，他为了筹资发挥创意呢，在饶河街夜市卖起意式冰淇淋来。最特别的是呢，他发挥创意，用新鲜水果跟铁观音茶做成健康又特别的手工冰淇淋，难得一见。
3、2、1，热闹的夜市街景，摄影机场地板应有尽有。不过这里不是夜市人生的拍片现场哦，而是导演为了圆电影梦开的创意冰店。
一人一杯冰，支持国片一颗星。意式手工冰淇淋，当天现做，免费试试哦。
冰柜中五颜六色各种口味冰淇淋超诱人，全是国片导演洪承昌研发出来。为了筹拍新电影，并且偿还2年前在大陆拍片被骗的300多万，洪承昌面对现实，卖起小时候最爱吃的冰淇淋。
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吃冰，可是我的家庭比较穷困，所以我吃不到冰淇淋，所以那时候写冰淇淋给我一种回忆，就是一种高贵的感觉，一种幸福的感受，所以这样的一个感受深印在心里面。
卖的是梦想，开冰店传达的是幸福感受。洪承昌卖的是台湾少有的意式冰淇淋，不同于一般使用大量鲜奶油，吃多会腻。洪承昌的意式冰淇淋是真材实料的水果冰，仔细将荔枝去皮，这样还不行，还得将果肉中的籽取出。 好的荔枝原汁，加上一点莱姆调味，倒进冰淇淋机。
冰淇淋它是很细致的东西，它在温度上很讲究。现在我们在16度把它做出来，它做出来之后，它我们要避免它跟空气接触的时间，所以马上就要送进那个冷冻库。
白白绵绵，带着浓浓荔枝香气，冰淇淋夹进泡芙里，带着新鲜水果香气的荔枝冰淇淋，配上酥脆可口的泡芙，是小朋友的最爱。
嗯，很像荔枝，然后还外面泡芙脆脆，然后这样吃起来就有点像汉堡，很好吃。
这家开在饶河夜市里的冰店，店门口摄影机，导演以电影胶卷就像拍片现场，可见洪承昌对电影的热爱。在店上，导演只要发号司令，在店里凡事都得自己来。他跟太太感情好，一块发挥创意，天马行空，尝试不同自然食材做冰淇淋。不过这两个门外汉一开始失败，就像家常便饭。
按照书做，步骤都一样，做出来结果却不一样。他照片很漂亮，我们做起来就是丑丑的，他看起来绵绵的，我做起来就像冰沙，这不像。
夫妻俩倒掉百桶冰淇淋，才摸索出适合的口味配方。清香的铁观音，热水一冲，茶叶慢慢展开，瞬间弥漫茶香，加上鲜奶和冰淇淋粉。飞出茶叶时，洪承昌还扶着太太的手，这细微的小动作看得出夫妻俩感情好。一个提桶，一个成冰，做好的冰淇淋就像北泡泡的棉花团，细致黏腻。撒点南瓜仁，健康养生的铁观音冰淇淋，吃冰淇淋就像喝茶，颠覆大陆观光客的想象。
有没有想到当时可能没有想到有这口味？
真假的口味
比喝茶还要更浓一些。
他会做导演的创造力，店里卖的冰淇淋口味多达20种，最受欢迎的水果口味不加香料，没有色素，真材实料的新鲜水果，带着浓浓水果香。
客人吃了之后，他眼睛会亮起来，接下来就会自创一些有的没有的台词。那个台词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给他吃了芒果，他就会眼睛亮下，好忙哦，这是什么台词啊？都是很芒果的意思。比如说还有人说，好巴哦，好巴什么意思？好巴乐哦。
粉红色的红心芭乐冰淇淋，清新的芭乐香，滑口绵密的口感，清新透凉。
因为我本身不敢喝牛奶，可是我觉得它冰吃起来真的很像红心芭乐，然后正在吃水果，就超水果。
是敢吃水果，
对，很特别，
口感吃起来
就很拔辣。
前洪承昌在大陆拍电影《武当少年》，片中讲述一个生病的台湾小男孩到武当山完成学习武术的梦想。杀青后，大陆官方不满意电影结局，也不愿意支付拍片金。小虾米无力对抗大金鱼，因此欠下大笔债务。
都卖房子、卖车子卖了，然后拿爸爸妈妈的退休金，还有大弟的那个房子的二胎，再去二胎借款，然后自己再刷信用卡，就是这样累积了这么多钱。现在拍完了，负债累累。
大概多少？
总和加起来300万。
是。
想要还清债务，筹到新片拍摄金，得要卖出100万杯冰淇淋的天文数字。不过，就像电影里不怕困难学武术圆梦的小男孩，洪承昌要用卖创意冰淇淋完成自己的电影梦。
啊，这就是我辛苦的过去啊，很可怜哦。我最惨哦，是一个月哦，下个月要还70万，我找不出70万，我跟我太太抱着一起哭，跟上帝祷告，主啊，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因为开那个冰店，我还是去借钱的，借了140多万，就把它装潢出来，那就这样啊、哦，就是越负债越多，到后来负债的快要600-700了，我每次几次算了，就600-700。我后来把钱还掉之后，才拍了今天这一部电影，重新募资，所以这是我东山再起之作，10年后了啊、哦，好。很惨吧？好，你看我刚这样耍宝，可是我背后是很苦的成长历程，而且我来自于一个很悲惨的家庭，就是我不晓得有几个阿公，不晓得几个阿嬷，因为我们家是开妓女户的，我们是有牌的，双喜妓女户是公娼，然后我爸爸都外遇，啊，妈妈整天想自杀，然后妈妈得了一堆癌症，啊，又没钱，那爸爸又这样又玩大家乐赔钱。哎，整个家庭很惨啊、哦！这是后续了，我有机会再说吧。啊、哦，讲到往事，真的是想流泪这样子啊、哦。好了，我不认识金主，
无路可出。那接下来你看好哦，为什么我会无路可出？因为我就只走路啊。难道我不能飞吗？为什么我只要走路啊？走金主这条路啊，我可不可以飞啊？好，那可以飞，那怎么办呢？我不认识金主。好，现在变更框架的思考，有哪些募资的方法不需要金主，不需要人脉？我就继续这样想啦、啊。所以我在祷告当中祷告祷告，主啊，到底怎么办？后来我就想到，哎，可以有募资平台啊！刚刚不是跟各位说了募资平台吗？现在网络上可以这样子啊，因为我找了很多的，找朋友找什么都没有效啊。后来找募资平台，那我想一想，天哪，募资平台，你知道要抽服务费呢？抽多少钱你知道吗？8%，最少是8%，多的也有15%到20%。所以我700万呢，我募的，如果在那个网络平台我募到700万的话，你知道他服务费抽多少？8756。56万就不见了。56万是我们一个人都，比如说你一个月只有2K、3K, 那是一年的薪水耶。那为什么我募资一下他什么事都没做就把我们一年的薪水通通抽走了。我就觉得不行哦，主啊，这样不行。我就再继续祷告，主啊，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就祷告当中等候上帝的声音，上帝会透过借着圣灵，透过教会，透过圣经，透过祷告，透过肢体来跟我们说话。我就这样安静，然后叮，你可以上 FB 啊。屁啦，最好上 FB 有人会理我啦。如果你们要开咖啡店，你上 FB po 有人会理你吗？哦，你有会有、哦、你好，你人缘好那我不行啊，你自己想想看嘛。你看哦，我是700万耶，怎么可能？我们开个咖啡店也要200万啊，加盟，加盟什么？加盟那个什么7-Eleven 也要200万啊。如果你没有有钱的爸爸、有钱的妈妈，或是朋友借钱跟银行借款，我们不要借钱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真的没有办法哦。所以我就继续祷告，真的要上 FB 哦。对啊，有平安呢，上 FB 耶，好吧，顺服，我就上 FB 了，就这样。看得到这个字吗？我就写在了2017年4月23号10000当股东，电影投资风。2018年的院线电影《盲人律师》开始募资了，啊，就把企划书一张一张照片泼上去。泼上去之后，有人理我吗？没人理我。主啊，我不跟你说，不就跟你说过吗？这是个屁！为什么叫我泼？泼上去很丢脸，没人理我，很丢脸。真的没人理我啊！啊，怎么办？第三个往下走，为什么没人理我？你很清楚嘛，第三个绝境就是我是无名小卒啊，对吧？如果我是魏德胜，海角七号魏德胜一抛，马上就有人来了，我没有知名度啊，对不对？谁会理我？这是价值的问题。所以现在就是我开始呈现一种负面的心理的状态。所以接下来我们再透过一个小游戏来练习这个创意的想法。上帝还是引导我走出来哦。好，现在假设啊，不是假设，就是一个幼稚园的幼幼班的老师拿了一个马克杯过来，然后跟小朋友说，3-4岁的小朋友，来，小朋友来，现在老师拿一个马克杯给你们看哦。啊，现在前面有一堆笔，你拿你们喜欢的颜色，然后来观察这个马克杯。老师要训练你们的观察力跟手的握力，还有绘画力哦。谁画得像，老师就给你们糖果吃。那3-4岁小朋友，那3-4岁嘛，小朋友就好开心的，哦，老师我要红色，我要蓝色，就把笔拿去画了。画完之后呢，那你们想想看，你如果是你们，你们会怎么画？好，那假设你们是老师哦。好，我们现在有三个同学，三个3-4岁的同学这样画，你们会不会给他糖果吃？好，第一个胖胖这样画，可不可以给糖果吃？可不可以？3-4岁呢，你们要求也太高了吧？你是要让他画油画是吧？哇，你们这些人哦，实在是哦。那雅雅这样的话可不可以给糖果吃？可以啦，拜托你标准不要那么高，3岁而已咧。那小安这样的话可不可以给糖果吃？可以，为什么？如果我不跟你说这是马克杯，我把这张小安这张图拿给你，你会知道它是马克杯吗？你真的是绝顶聪明，你不仅人缘好又绝顶聪明，我服了你了，真太厉害了。所以假设我如果刚刚我没有跟你说过这是画马克杯，你看第三张你会知道它是马克杯吗？你只会知道它是一颗圈圈，对不对？所以一样啊，老师也是这么想啊，老师就生气了，小奥你在干嘛？老师叫你画什么？老师马克杯啊。你画的是马克杯吗？对啊，老师是马克杯啊。你看好马克杯长这样吗？
老师，我忘了马克杯嘛。你再说，你最坏了，每次叫你往东就往西，叫你往左就往右，你最调皮捣蛋了。
老师，我忘了马克杯嘛。
你再说，打打。
老师，我忘了马克杯嘛，因为我觉得我是一只小蚂蚁，我跑到杯子里面去，往上看它远远的嘛，就是马克杯。
好喘哦，原来哭还是很费力的。如果你是老师，你打了小安，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你知道你扼杀了一个未来的爱因斯坦，你知道你扼杀了一个未来的贝多芬啊。他看起来很怪，但是他的角度跟我们不一样。你知道小安看不看得到外面的马克杯，他还可以觉得他自己是蚂蚁爬进去。我们有多少人可以改换角度思考？好，那我刚刚问大家呢，你会怎么画？刚刚应该 95% 以上的人都画这一个，你不用回答我，你自己知道就好了。 5% 以下的人会画这个哦，知道把身体动一下这样。只有 1% 以下的人都零点多的哦，才能画这个，因为他能看到全貌，也能看到细节，这个是天才的视角。所以如果你旁边有人很搞怪，搞不好他可能是有天才的视角，是我们太平凡，要他跟我们一样。难怪我从小被霸凌。好啦，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好，所以我要透过这个小案例，不，这个小游戏，该就告诉大家什么事情呢？创意的第三个原理叫做换个角度观看，换个角度观看。好，那接下来你看好哦，我又被那个被指派拍国防部的微电影。你觉得国防部的形象好，请举手。真的没有人吗？讲到国防部，大家唉，对不对？很痛苦哦。所以你看国防部，我现在不是骂国防部，不要误会哦。如果你当中有军人的，我先跟你敬个礼，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守卫国家，谢谢谢谢。我不是要骂你们，但是我是说社会的氛围是不是对我们的国军的形象不是很好，对吧？我们都觉得他不好啊，好，对嘛？啊，国军找我帮他提升国军形象了，天哪，这比卢修恩的还难，你不觉得吗？好难哦，啊，什么样都也是被人家骂米虫啊，或者是被说啊整天只会扫地啊，啊又没有打仗啊，每天都是反正就是官官相护啦，造假啦什么的。很多缺点呢，那网友酸民骂一堆，搞不好你们当中有是酸民，你也骂过国防部，有可能。好，那社会形象这么差，又要我帮他社会形象差，如果我说他守护家园永不懈怠，你信吗？如果我用高超的摄影技巧，咻咻飞炮，不，飞弹很厉害，咻战车很强，咻飞机转来转去超强的，你相信吗？你说最好国军有这么强吗？还不是用摄影镜头去把它做出来的，不管我怎么做都没有人要相信。如果说操练操练国军勇猛顽强艰苦卓绝，你信吗？你还是不信，怎么办？然后再拍各种粗糙的镜头，啪啪啪啪，拍完之后新肌肉人来把枪，这样守护家园永不懈怠，新国防部，你们说屁啦？对啊，你看你们都笑了、啊、真的没有人会信啊，那到底怎么拍？无解。所以呢，我是主啊，我不管帮谁拍啊，我都会回到主人面前寻求创意，因为我是传道人，我要对发案子给我的人忠心，忠心完成他的托付。我不能只是随便拍一个，比如说我如果我要拍国防部，我是不是可以阿兵哥这边冲过来，阿、啊、那边冲过去，啊镜头摆一摆，剪接一下，配上个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咻咻，嘣嘣嘣嘣，然后飞机飞来去，然后国防部噔，一样可以交件啊。可是国防部真的有赚到形象吗？没有，因为你们每个都会说屁啊，不是吗？那我这样拍不是对不起人家吗？人家拿钱给我，我让人家提升不了形象，我怎么面对他？如果人家跟你点了一碗牛肉面，他给你的是鸡肉面，你会不会生气？会啊。所以我们也不能这样，虽然我们拍片跟鸡肉面牛肉面不一样，长官分不出来，他以为啊有片子拍出来就好啦，把战车拍到就好，飞机拍到就好啦，他们就很满意了。但对我而言不是这样。如果他们是想要提升形象，我就帮助他提升形象；如果他要创造销售，要把产品卖出去， 这个影片拍下来，如果假设他卖椅子，我就让椅子可以卖出去，我这样才会良心心安。所以主啊，怎么拍啊？所以换个角度思考，国军没有形象，没有社会形象，换个角度哦，跑到外面来，国军除了没有社会形象之外，还有哪些保障？你看，改换观点，哇，我就开始去找去找去找，就真的给我找到了。好，来关灯，我们放影片哦，换个角度观看。我接下来就帮国防部拍了一部微电影，点阅率好几百万哦，看好。好，我帮他编剧，帮他导演哦，来开播咯。可以吗？你没事是国军捍卫的大事，国军除了没有社会形象之外，还有什么保障？还有牺牲。那你会说他会不会假的啊？我跟大家一样这样怀疑过，所以我看了新闻报道说，哎，因为这个是真的故事改编嘛，一个装备员中校，他开飞机开，然后后来飞机出事了，他就赶快把飞，他本来要跳伞了，他把飞机带飞在那带开那个什么人口稠密区，带到那个荒郊野外去，然后要跳伞的时候，哇，来不及，飞机只好摔下去了。那我就想说，会不会新闻记者乱写啊，自己编故事啊？我就不相信嘛，我也不相信了，我要查证啊，所以我就跑去空军那个飞空军的军官学校去。好，我就找那些空官，我说我要帮你们拍微电影，请告诉我实话。如果我拍出来是假的，你知道网民们对你们会怎么样的攻击吗？会把你们骂翻，会吐槽你，把你们骂到天翻地覆。我现在只问你一句话：装备员这个故事，你们如果在天上飞飞机，你们这些飞官真的出事了，你不会先跳伞吗？你真的会把飞机带开人口稠密区吗？我说，如果是我，我管他去死，我先跳了再说了。你们真的会带开吗？哦，我这样讲的时候，他你知道他有一种眼中有一种不爽，你知道吗？眼睛瞪着我，你瞪着我，你在演戏吗？我是导演呢，我看你，我看着他哦，包导演，我们从以前军官学校传下来的一句话，我告诉你，宁愿一家痛，不愿整街哭。宁愿飞机出事的时候，我这一家痛，我不要飞机飞下去，撞砰砰砰，整街哭。我说真的吗，包导演？是。好，是，我就完完整整把你们的牺牲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拍出来，谢谢你。我回来就写这个剧本，就把它写出来了。所以当我们在网络上骂国军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一秒我们已经被他救了，你还骂他米虫啊，你还骂他废物啊。的确，这世界上哪一个地方没坏人？国军当然也有不好的人，难道同学里面没有坏同学吗？难道警察里面没有坏警察吗？对吧？为什么国军只犯错，我们把他定到死，那我们犯错逍遥自在？难道你没有闯过红灯吗？难道你就守法吗？我们一样做见不得人的事情，可是别人做坏事做一次，我们就把他骂到烦，所以这样对国军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就写了这部影片，告诉大家，当你在骂他的时候，人家为我们死了。好，这是这个。好，回到刚刚的前面去。刚刚我那个卖冰的那个东西，我忘记跟大家说，我是怎么找到那个创意的。好，对啊，刚刚你发现了很多媒体来报道，你上网查卖冰拍电影，你会看到很多，那是我的冰店的名字，会看到很多来报道。那为什么有人报来报道？因为我没钱啊，没人卖，什么都没有啊。我后来发现说，如果我们要报道，是不是要有人来采访我们？那既然我记者不会来采访我，不会理我，我告诉他不会理我，但是有一种状况他会理，消费者只要在讨论，那家店很好吃，那家店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网路上只要有人讨论，记者就会去采访。现在我们发现记者那个报道新闻的时候都有个特色，就是很少到现场，网路上的行车记录器那里出车祸了，就行车记录器抠下来，然后就写一篇报道，他就报道了。大部分的新闻记者现在了啊，或者爆料公司报了什么啊，网络上谁骂谁骂来骂去啊，谁有绯闻怎样怎样，就这样转报道就变成一篇新闻了。哦，你们是看网络这样就可以报道？那我知道了，我只要让消费者在网络上讨论我，只要你一看到你就会报道了。啊，你会说导演，那别人怎么会讨论你呢？你算哪颗葱？对，我是哪颗葱？但是我要让这个葱让人家觉得，哇，这颗是很特别的葱。所以我就想说，那我除了没有知名度以外，
那我还有什么保障？我就继续想下去。
哎，对哦，我是导演啊，虽然我是导演，但是这个名字好像对我没有帮助。可是我当导演的时候，我身上还有一堆摄影机啊、电影胶卷啊、打板啊、action 啪那个板子啊，是不是大家从来都没看过？因为你们不是演艺界的，你当然没看过啊。可是对消费者来讲，它是新奇的，所以我就把摄影机、电影胶卷一卷一卷，通通把它摆在店门口啊。所以客人来不说，哎、啊，我说你好，请您试吃啊，试吃，嗯，还不错哦。哎，你那什么？我说摄影机啊，拍电影用的啊。啊，你卖冰就卖冰，干嘛摆摄影机出来啊？我是导演啊，真假？啊、不相信嘞、欸？啊，我说真的，我是导演啊。哦、啊，我怎么没听过你？啊，废话，你没听过我，哦、啊，不然我怎么会在？你听过我怎么会在这里？啊，你是导演，怎么在卖冰？怎么不去拍电影？能拍电影，我在这里卖冰哦。所以我后来就把我的故事、心酸故事，在大陆拍电影嘛，被人家骗钱，把他跟他讲。啊，你好可怜哦，但是你也好勇敢哦，我可以跟你合照吗？可以啊。那个摄影机我可以拍照吗？可以啊。就这样，所以我发现台湾人就喜欢拍照啊，拍照就 po FB 啊，你看夜市多少人来来往往，一天只要100个就好了，没有100个吧，你看你到摆在店门口，你自己去算，至少1000个经过你的摊位哦，试吃试吃拦下来试吃试吃，一天100个，10天不就1000个了，网络上有1000个在讨论我咧，因为他跟我拍照啊，他就播上去了 啊所以就是播啊，因为我的兵又刚你看到吗，真材实料啊，媒体就看到了哦，真材实料，又是导演啊，又这么可怜，打电话来了，洪导演，听说你在拍那么卖兵要拍电影啊、哦、你的故事我可以来采访，你等一下我看一下行事历，还要装忙一下哦，就这样就来了一堆，就来了一堆了哦，你知道拍一次如果你要商家请他们来拍，你知道多少钱吗？在民国98年，一个这种新闻专题要18万。那现在因为网络兴起的，电视台的价码往下降了，现在一个报道，新闻报道是6万块，所以我赚了快100万了，不花一毛钱要反赚100万，让他们来报道。好，就是这样，就是创意啊。好，那回到这个身上来，我没有知名度，我因为我什么会知名度？为什么我是无名小卒？因为我自甘当小卒啊。为什么？因为我每一天都用上帝创造给我的宝贝的嘴巴、宝贝的口，我不断的宣告：洪承昌，你就是无名小卒啦，没人理你。第二天，洪承昌，你就是无名小卒啦，没人理你。所以我每一天是不是在当自己当无名小卒？为什么我不能换一下？那你自己会不会这样在说你自己啊？你好没价值哦，你好烂哦，你好差哦，你会不会这样说你自己？所以透过我自己的见证，当一个反例来映照你们。哦，我们也不要这样的否定自己。我们为什么这么差？因为你不断的觉得你好差。我可不可以改一下？所以我换一下，换个角度观看。我没有知名度，对，我换个角度，对，我承认，我真的没有知名度，我承认。那除了没有知名度之外，洪承昌还有什么保障？我就开始去想，我还有什么保障？帅气吗？帅气已经被我太太拥有了，那还有什么呢？哦，我这人蛮诚恳的，做事蛮认真的。哎，那跟募资有关系的是什么？哦，要诚信，要诚信。那我身上有没有诚信？有，我就把诚信做出来。我做了全台湾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至少我的经验里面没有人做过。我看看你们有没有做过。哎，跳掉了。我把存折抛在网络上，你敢抛存折吗？可能每个人存折都是你的私密嘛，你怎么可能 po？ 我就把存折 po 上去，我说现在是0元哦，那你们募资进来的话，就是有钱就多少钱？你看感恩的时刻，4月23号公布，没人鸟我，5月1号第一笔款项进来，总有一些同情票嘛，哈，同情我的，哎，或是试试看的试试票嘛，哈，试用券这样子，是，我说我就感恩的时刻，电影集资第一股的资金注入累计10000元，只剩699万哦，我就把它公布起来了。所以就把你看，按、啊、照把他们的那个他们的账号有没有先挡掉后无码啊？前面的人大家知道哦，那是我会的，那是我会的，全部人都可以在上面找到他自己的号码。哎，洪导演真的有在募资，真的是诚信哦，他要拍电影哦，不是假的。所以我诚信就泼上去了啊，就募资就开始，人家就开始分享，就开始来了。好，所以我把这个做个总结，创意的方法做个总结，叫做改变提问方向，变更框架思考，以及换个角度观看，就让我们可以达成我们心中所要想的任何事情。所以 刚刚讲的那个重组那个方法，那个创意的方法是属于外功，这三个方法是属于内功，内外兼具，所向无敌，就是这样。啊，我刚已经做了很多说明了，包含那我要拍影片啦，我要提升知名度啦，啊，我要募资啦，哦，或者是我要写文案啦，甚至是卖卫生棉都可以啊，就是这样做而已啊。好，哦，好，那接下来刚刚这是我刚刚说了，这是人的做法，我从人来讲，我可不可以讲到9:10？可以哈，哦，如果你真的时间来不及要离开，你就默默的离开，但是知道我会伤心，因为你离开我了，但是你还是可以离开了哦。好，那刚刚讲到人的方法哦，我那我现在讲神哈，讲，哦，神的部分我比较快带过，因为你们都是基督徒大部分的哦。好，那神的部分呢？你看哦，我是十年负债，民国98年负债到107年哦，所以我就觉得怎么办？我已经没有案子了，跟我太太抱着一起哭，要还钱还不出来，所以我最后差一点去当加油站员工。差一点点，我跪在上帝面前哭，怎么是这样？我可能是个导演吗？怎么可能？也没人找我拍片呢，啊？我要去当加油站员工了。所以在那么辛苦的日子里，我太太陪伴着我，带领着我一起，不是带领着我，陪伴着我，然后我们一起走过这些。所以我跟上帝祷告怎么办？所以上帝给我那个什么募资的方法，叫做 PO FB。好，我就照做。所以2017年东山再起之后开始 PO 上网，然后因为没有人理我，我就到处去拜访人家，也找过以前的案主，没有人理我，所以开始祷告。所以上帝就说了嘛，小额募资嘛，一股一万嘛，那一股一万我就这样上去啦。上去之后，你看我就公布在网络上了，一股一万当股东，刚给大家看过啦。好，大概这样哦。当然没有人理我啊，所以4月23号公布，一个礼拜都没有消息，所以很难过。因此我就开始埋怨上帝，你根本是假的，真的是假的。什么叫什么 FB 募资啊？没有人理我，然后让我丢了脸。但是在祷告当中，我就被上帝的祷告当中啊，我就在继续骂上帝的时候，上帝就给我一句话，就说不靠车，不靠马，单单仰望耶和华。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废话。但是我还是虽然我心中抗拒了，你讲的都丢了，你上高了啊！我就苦了那么久了，在大陆还让我被骗。那你有保护我吗？都没有啊！啊，现在又叫我做这个什么募资上网 PO， 谁会理我？就我心里，我内在里面跟上帝很多那个 argue 对话，很讨厌这个上帝。每次说恩典满满，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恩个头啦！有，对啊，我就是这样跟上帝对话。我想真的，所以我是传道人，我也是这样在骂上帝哦，就很生气，因为我都成功不了，很难过，很难过，负债累累，还跟大家太太抱着一起哭，但是他还是逼着你。不靠车，不靠马，单单仰望耶和华。啊，后了，后了，我再相信你最后一次，耶和华，我跟你说哦，今天是上尾一次哦，就是最后一次哦，就是这样。主啊，帮助我。好，我选择顺服，我再顺服，我再顺服，靠着你加给我力量。但我顺服不下去，主啊，你帮助我顺服。我就这样跟上帝说，好，顺服了。接下来，第一笔款项就进来，刚刚你看到了，第一笔款项就进来了。所以接下来就有人开始问哦，因为我把为什么 FB 已经 po 那个存折照片 po 上去了嘛，他就开始问说，你洪董导你拍了什么影片啊，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就开始有人约我，我就到处去做说明，连你们农产这边也有人约我去。所以接下来你有被钱砸过的感觉吗？你们看到一排一排，这不是数字，这是钱。有没有看到一排一排啊？你后面看不到，好像两万、两万、两万、两万、十万、两万、两万、十万、五万，有没有看到钱如雪片般的飞来啊？我被钱砸到要挂急诊啊！啊，很多很多，所以我就很爽很爽，我就哈哈，原来募资这么简单了，PO个 FB 就有了，太简单了，哇，真的很爽啊，就这么简单。然后在我骄傲得意的时候，因为我在教会带敬拜，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我常常会求问说，主啊，我要带敬拜，那请问这一周你要带给我们什么启示，我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不会选说啊，这首歌好听啊，这首歌好嗨，好，哦，上帝能够啊嗨起来，不是这样的。我说在上帝祷告中说，主啊，这一周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在这个信息里面有哪些诗歌是你要使用我们来敬拜你的，我这样去寻求带敬拜。因此在那一周我要带敬拜的时候，我寻求诗歌的时候，上帝给我一个意念，就是我要带敬拜的哦，那一天哦，打我一巴掌。他说什么？洪承昌，我在祷告当中，我说，主啊，你要给我什么样的意念让我来带敬拜？没有给我，没有给我的东西哦，但是给我一句话来打我，打我一巴掌，啪， 他说什么呢？洪承昌把我现在对你说的话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他说什么呢？永远别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因为你不过是人间的一片云。如果这片云值得你说漂亮，那也是因为阳光够灿烂。2017年5月21号早上7:50，我正要带敬拜。天哪，我这片云现在很灿烂，钱很多。为什么这片云很灿烂很漂亮？因为背后阳光照得我这么漂亮。你不过是人间一片云，若没有阳光你漂亮个屁呀。主啊，我错了，所以今天的敬拜是要悔改啊。是我带敬拜带悔改，我就在带敬拜的时候带上悔改的信息。哇，台下哭成一片啊，原来犯错也不是只有我啊。所以你看，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原来我犯罪，我骄傲，台下有弟兄姐妹们需要认罪悔改，因着我带上敬拜的信息安慰了弟兄姐妹们，我们重新在主面前，主啊我错了，重新开始，重新归回上帝。所以我就开始安安静静的，好，到处去那个实习啊，像我就到法院去实习啊，去看他们怎么开庭的，就把剧本写了出来了。结果呢，时光有那么美好吗？有继续这样钱，我继续被钱砸吗？没有呢，砸钱的动作停了呢。我心里就开始忧虑，入账缓慢，我又开始怨恨上帝，我又开始找清楚了。那个以前帮他拍过的那些啊，或是合作过的那些董事长在打电话、写信啊、写 email 啊，没有人理我。甚至在我们新竹一家基督徒的上市上柜的公司，我跟他说，那个董事长一股一万。帮帮我，他说洪导演，我们最近哦公司出了一点问题，啊我就想，你公司啊，你身价上亿耶，啊我跟你说一个一万你都不能哦，好吧，就这样，我就难过的走了，然后就觉得说我怎么又开始到处在找，想方设法要找钱，那主啊你到底在干嘛？我说开始埋怨上帝哦，那你知道一股一万，一股两万，两万。700万很多哎，是不是像小拼图这样慢慢拼、慢慢拼，要拼很久哎？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片大拼图一次拼起来啊？拜托吧，给我一个金主吧，200万、500万一下子拼起来吧。上帝没有理我，完全没有。但是在我现在又开始怨恨上帝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居然有一个曾经是我的客户，从此都没有再联络了，帮过他们协会拍过一次片哦。他居然那一天早上莫名其妙传了一通语音简讯给我。你看，我给你听看。
嗨，陈昌，早上我为你祷告的时候，看见你在做一个拼图，那这拼图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小的小零件，小的拼图块，拼了很多，但是你很期待有一个很大片的拼图，可以一次把剩下80%的面积给占满，但是这个都一直没有出现。最后也真的都没有出现，而是会有很多小小的小拼块、小拼图块，把这个最后你需要的那个大的面积给占满，但它需要的时间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久，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但是它一定会完成。只要你继续保持这样的信心，它会在你想象不到的时间最后就完成了，所以你要继续的保持信心下去，这是我的祷告。
简单说，就是在我灰心丧志的时候，一个从来没有联络的客户，他是基督徒，居然传讯息给我说上帝要帮助你，然后你正在拼图，然后你要慢慢拼，那个拼图一定会拼成的。我跟他没有联络，那他传了这个简讯之后又神龙见首不见尾，又没有联络到现在。所以你不觉得太神奇了吗？这上帝真的是很可爱哦。在我们灰心丧志的时候，有人在为你祷告，也许你看不到，但有一个人在为你祷告。至少我的身上那一个朋友为我祷告，可是他还不是朋友，他不过是我帮他拍片的客户，我还赚他的钱，那个片子50万，但我没有赚他50万了，成本很高了。好，那往下走，你看，所以我透过我的案例跟大家说明了什么？在你困苦，在你以为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人在为你祷告，只是我们不知道，所以上帝真的是兴起别人为我们祝福。所以接下来马上到八月，700万达标，3个月就达标了。后续就主啊，是我愿意依靠你，愿意顺服，因为这时候 我真的被神吓到了，因为被神安慰了，真的有一个人在安慰我哎。哇，他不知道我在干嘛，他不知道啊，因为我们也不是 FB 的什么什么，也常常在互动，都没有啊。他知道了，所以我就主，我这次愿意甘心顺服，就这样。所以几百万就达标了，然后还陆陆续一直有人把钱汇进来哦，一直汇一直汇。我说不要再汇了，所以我就赶快在 FB po 这一篇文章，我就 po 在 FB 把这个图 po 上去，不要再汇款进来了，已经达标了，所以每多汇我都通常把它还回去。因此我们就拍，你看。七百万就在这里，我们就开了一家电影公司，沐风电影，所以最后就把这个是七百万、欸，你看过七百万吗？我是人生第一次看到七百万在我的存折里，我就这样拿着七百万开了一家电影公司，这所有股东一股一万的股东，一百多位股东，我们就拍了这部电影。所以神是爱，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谢谢你，主啊，你真的是最美的神，你真的是最棒的神。感谢你给我们机会来认识你，感谢你给我们机会来领受你的福音。主啊，我们要说，我们也许处在我们人生的困境里面，也许我们走不过、走不通、想不透，但是主啊，感谢你透过洪承昌导演的见证来帮助我们明白，原来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里，有人在为我们祷告。那个人可能是人，那个人可能是耶稣。耶稣坐在上帝的宝座旁边为我们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要祝福你，圣灵要医治你，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情况，让这位上帝来帮助你，把心打开，让神进来。感谢主。主啊，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不再一样，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始有一个决定，就是跟你有一个契合的关系，向着你来直跑。谢谢主，你医治了我们，谢谢主，你在为我们在沙漠里开江河，在旷野里开道路。感谢赞美主，把今天丰丰盛盛的灵兽交在你的手中，愿今天的聆听的收获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往前奔走，与主同心同行。以上祷告感恩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把这个经文念过一遍哦，来，一二三，请。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篇第121篇1到2节，再次来。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篇第121篇1到2节，我们把荣耀的掌声归给天上的父。哈利路亚，谢谢主。好，最后讲了半天盲人律师了，要不要看一下盲人律师的片花呀？好，感谢各位来个点会观看，我们来看一下盲人律师的片花，今年九月上映哦。好，开始了，希望投影机可以运作，心想可以运作，来开始了。